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化有限，我是大一，
我是超哥，
我是星光。
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啊，是一坂幸太郎的《金色梦乡》。那一坂幸太郎呢，在日本当代文学里的地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哈。不管熟不熟悉，是不是日本文学的爱好者，一定都听过一坂幸太郎的名字。那他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如果你在日本去书店，稍微大一点的书店哈，往往会有按作家分类的那一排书一排书的那个分类方式。其中是肯定是有一行是贴着一坂幸太郎的名字的哈，
有一个独属于他的格子，是不是？
在大部分的书店里都有一个一坂幸太郎的格子。一方面是他受欢迎，二是他的作品真的非常的多哈。
多。
那其次呢，一坂幸太郎也绝对是当今日本作家人气的前三名，另外两名跟他也不分伯仲，就是村上春树和东野圭吾，
对，
这三位哈。那话说咱们几年前也是做过村上春树的一本文集的节目，那东野圭吾呢好像还没有聊过，有机会可以再聊一聊。
对，
对，
而且这三位作家放在一起，我们在很多层面都能梳理出不同的线索，去理解日本当代的流行文化也好，推理小说也好，国民情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从一坂幸太郎的这本代表作《金色梦乡》开始入手。那咱们文化有限读日本当代小说比较少啊，可以说是涉及的不多。我不知道你俩最早对这个日本当代文学的印象是怎么样的。我印象中啊，是早年间新兴出版社有出过一个系列，叫做午夜文库系列。那个午夜文库其中就引进过不少的推理小说，那其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日本作家的当代的推理小说。然后另外一个分支呢，就是这种国民级的畅销书吧，尤其是在国内也是一样的，不管你看没看过，看没看完，家里一定都有的，就是咱这一代文艺青年都会买的《挪威的森林》，还有 EQ84， 对吧，这一系列的村上春树的书。那东野圭吾的代表作也是一样，人手一本的基本上有《白夜行》啊，《嫌疑人 X 的现身》等等等等。那说回一本幸太郎，如果我们选一部代表作的话，那《金色梦乡》往往是首选。我们通过这本书不仅能看到一本幸太郎的写作风格，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日本文学和美国流行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因为这本书的整个架构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来自于美国的政治事件和美国的流行文化。那经常还有评论说这个一版的作品呢跨越了传统文学和现代小说的界限，就是作为一个类型小说在当代也是很有被阅读的必要性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我在看《金色梦乡》一开始啊，我就有点怀疑了，我就说这书真的是这么好吗？因为我还没有往后看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套路哈，就是一个人突然被嫁祸了，对，一个多线叙事突然被嫁祸，这个首脑，一个国家的元首，他们这个总理大臣被刺杀了，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一系列的嫁祸和逃窜的过程。我看到这个设定的时候啊，我突然觉得好像不陌生，对吧？我们看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书，都有类似于说一个人被冤枉了，这个人可能以前是特工啊，可能是这个碟中谍呀，可能是这个谍影重重啊，都有这样的故事。那最后肯定就是这个特工反杀了嘛，或者007反杀了嘛，詹姆斯邦德反杀了，那都会有这样的设定。那我看的时候我就一边看一边怀疑，我说哎，这是不是又是一个套路？这要是一个套路的话，这个一坂老师怎么能行走至今，行走江湖至今？而且我又翻了一下，这个书是07年出版，其实也不是很早。你说如果我们看一个六七十年代的侦探小说本格推理什么的，看到这样的情节呢，咱们也不意外，因为那个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这样去写作或者这样去架构故事是比较新颖的啊。那可是在2024年，我们在看一个比如说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作品的时候，还是隐隐约约会有说哎呦，这是不是又是个套路啊，会有这样的怀疑。
对，
我不知道你们俩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们在阅读或者说在看某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发现哎，这好像挺套路的时候，往往是意识到了什么，那这种套路被反复使用之后，我们再往回追溯，比如说追溯到那个原点的时候，再去回看那个经典或者回看那个原始事件，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啊？星光，
我觉得套路，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套路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oh.
啊，然后搜到了 Johnny J 的一首歌。
其实套路是从这个2016年 开始才在互联网上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当时不是有一句话吗？叫、
哦、这么近吗？
对，叫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就是这个套路本身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说精心策划的应对某种情况的方式或方法，它是使用的某种特定不变的处理事件的方式，就叫套路。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阅读也好，还是在看这个电影电视剧的文艺作品也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结构性的东西。这种结构性的东西有可能是作者或导演他使用在他的作品当中的，我们往往看多了之后也发现，哎，好像这个跟上一个差不多，或者是我见过类似的东西，我们把它总结为套路。所以我们说套路最重点的一个关键词应该是它的重复性，而不是在于它的复杂性。就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词，比如说什么一招鲜吃遍天啊，还有像什么三板斧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套路。但是你看一招鲜其实是很简单的，它并不复杂，但是它重复性高，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套路。还有另外就是比如我们之前跟六兽老师串台的时候，他一直聊的一本编剧经典《救猫咪》那本书，其实那本书也是一本套路大全。
对对，
实际上它就是指导那个好莱坞的那些编剧们工作的一种创作纲领和他们去怎么在电影创作当中
品控手册，
对，去写东西的这么一个工作手册。既然他都已经有那种套路的手册编纂出来了，那说明大家也都认可说在很多的作品当中是存在套路这个概念和这个东西的。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晰的去辨析或者感知到这些套路是有高低和优劣之分的。就比如我们看一部电影，我们觉得这电影真没意思，这太套路了。但是我们有时候看一本书，我们会觉得，哎，这个书虽然好像有些套路的成分在，但它依然能够打动我们。那这判断它这个套路的高低和优劣的标准在哪儿呢？我觉得又回到我们前面聊的那本《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了，就是、
哦、
对
良知。
当你把套路当成就是我们说我们把事情分成术和道这两个方向，如果我们把套路当成道去做的话，那可能就是颠倒了。应该就是套路，它这个套路这种东西应该是术，就是它是一种方法，
是工具。
对，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和承载后面的那个道，也就是你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出了很多续集的那种系列作品，《速度与激情十》，你出到十后面就没什么可聊的了，最后只能就是写 family， 对吧？然后就用不断的套路去表现这个怎么是个大的 family， 那大家就会觉得没意思。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去看一些明明它是有结构的，明明我们知道这个结构它和另外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可能是相当的时候，它依然有新意，我们看它依然会觉得它好看。导演或者作者他可能拍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东西，他在套路之中还是有创新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把套路当作去表达后面那个道的术来做，把它摆正了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说跟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比较起来，就是我们其实最终追求的是那个道，是那个良知，那个套路可能就是那个朴质，就是筛选水分之后剩下的那个干的东西。对，所以这个是我对套路这个东西的理解啊。然后另外说看原著的意义，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咱们前面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略微涉及到过，就是我觉得它当你看到一个不同的对同一个文本改编的作品，不管它是电影电视剧还是话剧也好，同时你再回看它的原著的时候，这些作品一起摆在这儿，其实就相当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这些作品就是不同的视角，然后互相之间可以有比较，在这种比较当中你可以发现它有更深的理解。就是它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说我先有了小说这个原著，然后我后面拍了各种各样的其他形式之后，小说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东西，然后我用这个高高在上的视角去审视一切由它改编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影响我们对一个会影响我们对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判断。就是你把它放在一起去比较的时候，它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多元的阅读视听的感受，然后去比较的，把它放在一起去比较，我觉得这样的话是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作品之间不同的魅力的啊。
超哥，
沿着星光那个说，就是我对于套路这个词的介怀是在哪儿？我其实不反对技术，但是我特别反对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老说只有全是没有感情，全是技巧，这就是我认为一种特别拙劣的套路。
嗯，
就因为我们无论是今天看电影也好，看文学作品也好，它其实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面向公众的一个表达。
对。
但是我现在特别反感的有一些套路，就是我看不到任何导演的表达意图，就我觉得他好像对这个世界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他也没什么在这个作品里边想表达的自己的思想，他完全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作品，然后他倒是也不糊弄事儿，但他其实就是说我弄一个精彩的故事吸引你们看，然后这里边我们也大家也不要再探讨什么，我也不想再追索什么，就是用弄一个完美的作品，对，然后他为了完成这个作品里边掺杂了大量的技术和大量的这种前面像救猫咪里边的那些
技巧，
对，或者是一直会能让大家感觉到好使好用的这么一些规律、规律性的东西，它的使用，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说一个东西你可以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表达意图，但不能咱们每一个作品都没表达吧，就是当你看比如说你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电影好像要么他表达的内核都一样，就像星光说的，就是家人侠，最后每一部最后都是讲正义战胜邪恶和家人们在一起啊 ，family， 就是都表达是这个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图什么呢？对，我就在这纯欣赏技术吗？我不知道我要坐在这花这钱干啥？对。对，关于这个套路我就想说这个，我就特别希望说其实你要说技术这个东西，就不是有一种人说其实从莎士比亚开始就已经把所有文学的这个框架定死了，莎士比亚的故事莎士比亚已经写过所有的故事了，但为什么今天的文学还能层出不穷，所以我觉得大家在今天反感的也不是套路的技术本身，而是在于说你到底抛开技术之后到底有没有一些东西想和我们探讨，或者有没有东西想留给我们，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介怀的，
就不是故意那种就只是为了逗你玩，或者是只是为了让你哭让你笑的那种东西，
对
对，
没有真心。
我们尤其是在类型小说里面会看到类似的情况吧，你比如说推理小说，我们会说那推理小说就是这种严丝合缝的理性上知识上的赛跑，对吧，
较量。
如果是科幻小说也是同样的，我比一个高设定，我比一个高概念，在这个高概念下我来展开我的想象，那就要看在同样的一个基础题下面不同作家或者不同导演他们展开的形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往哪方面展开。今天咱们一起读的这个金色梦乡啊，看上去它像一个推理小说，有点严丝合缝的感觉，但同时就在我看来它又不是那么的套路，尤其是看到最后我们会发现他跟我他起码是跟我刚开始看的时候以为的那个走向是完全不同的，
对，
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读着读着发现，哎，原来他确实是有他的高明之处，然后同时又因为刚才像你俩说的，就是除了在一个精巧的故事之外他还要再讨论的是什么，就是在这本书里面频繁出现的说人类最后的武器最伟大的武器是什么的这个题眼，是吧，那这个题眼其实是一坂幸太郎他希望通过整本小说或者通过这一部的类型来去做体验去做结合的，那我们可以最后再聊聊他这个两者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金色梦乡》。刚才前面说了关于美国的流行文化，关于美国的历史，也关于日本本身的历史，就是因为《金色梦乡》整个故事的大架构在一个非常具体的真实的历史事件上，我们要星光给我们介绍这本书讲了什么，然后它和这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有什么关系哈。
对，这本书《金色梦乡》是一坂幸太郎2007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品，它的英文的翻译很有意思，叫 A Memory， 就是一份回忆哈。我们简单的意义是这样，它讲述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叫清流雅春的前送货员，他呢突然有一天被卷入了一场刺杀首相的事故当中，而且他被认为是这个刺杀首相的凶手，所以遭到了全市通缉，所有的人所有的警察和政府部门的人用各种方式都要抓他，同时呢他自己又非常清楚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呢他在被追捕的过程当中去逃跑，他能不能逃出这个包围圈呢，以及有一个设定就是那个时候为了应对多发的犯罪， 这个仙台市，它这个小说是设置在日本仙台市。仙台市安装上了无孔不入的这个我们说监控设备。这个监控设备可以把人的信息，包括你的手机通讯记录，你去哪儿了，你在哪儿露面了，以及种种的信息流动全部都记录下来，供警方去追查你。在这样的设定下，它到底能不能成功的不被抓到，以及他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什么人，找了什么人，他的这些人是否对他提供了帮助，以及他遇到的更多的是恶意还是善意，这就是这部小说整个想要基于的这么一个故事线。整个小说呢有五个部分构成，其中第四个部分叫事件，这一章是占了这整本作品的大头。从序章开始他就安排了很多的伏笔，这个所有的伏笔最后草蛇灰线你都能找到一个闭环，你在前面的伏笔你在最后都能找到一个跟它能够相合的。那最后一坂幸太郎要在这本书里表达的就是，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与人的关联，而是信赖。这个是也是刚才前面大老师所说的，就是人类最后的武器就是信赖。另外呢，那这个故事大家刚才听这个大一的介绍说是一个刺杀首相的故事，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来自于真实的当年美国肯尼迪遇刺的那个案件。当然了，这个书写的
1963年，
对，这个书写的还是有点早，2007年出版。如果再晚一些时间出版的话，可能就基于这个日本首相被刺事件的这个真实事件，
安倍的
是安倍事件了啊。那这个事件的真相，就是他在这个故事里面所描述的真相和真实的他借鉴的肯尼迪遇刺案这个事件的真相，都是最后其实是虽然有政府的报告出来，但是大家还是对这些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阴谋论。他写的这个小说的故事也是一样，真相究竟是什么其实他没有揭示，但是他似乎是一坂幸太郎通过写这个小说要做一个实验，就是他说假如当年被认为刺杀肯尼迪的那个凶手叫奥斯瓦尔德，如果奥斯瓦尔德是被冤枉的话，那他有没有可能逃出警方的追捕，有没有可能不被抓？这个是启发一坂幸太郎写下这个小说这个故事的原因啊。那标题呢叫金色梦乡，也是非常有名的Beatles 的同名乐曲，而且在他的书里面也经常出现，比如说青柳会哼唱，他的朋友也会哼唱里面的歌词。这也说明一坂幸太郎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的 Beatles 的这个乐队以及他们的歌曲以及摇滚乐的这样的一个作者，在他的其他作品当中也多次引用过 The Beatles 啊，还有包括鲍勃迪伦的很多歌曲和歌词在他的作品当中啊。那这本书呢是2008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书店大奖，同时也是第21届山本周五郎奖的获奖作品。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肯尼迪遇刺案，就是当年1963年的时候，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出行的时候，公开场合被刺杀，他一共开了三枪，然后呢他身中两枪，最后是在送到医院的过程当中就不治身亡。这个是当年非常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于影响了全球的这个政治走向。这个事件发生，因为它是一个突发事件，所以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按照正常的程序呢是要调查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后面负责总统遇刺案调查工作的叫沃伦委员会，他们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调查之后写了一份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就叫做沃伦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他们就认为刺杀肯尼迪的凶手是刚才前面说到的叫奥斯瓦尔德那个人。他呢在移动接近肯尼迪的这个车行路线的大楼的6楼窗口开枪向他的敞篷车射击，一共射了3枪，其中有2枪是打中了肯尼迪导致他的死亡。但是这个事儿从这一刻开始就进入了一个众说纷纭和阴谋论以及真相一直得不到一直没有真相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很多人都说奥斯瓦尔德是凶手，他于2天之后被警方抓了，被警方抓了之后在押送他的途中又被一个夜总会的老板在众目睽睽之下掏出枪把奥斯瓦尔德给打死了，而且是在当时是全国人民都在看电视直播，就是在全国人民的眼皮子底下，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出来拿手枪把奥斯瓦尔德打死了。这样结果奥斯瓦尔德一死呢，凶手都死掉了，那就相当于没有人证了。但是呢，那这个时候呢，杀死奥斯瓦尔德的那个夜总会老板呢他还活着，对吧？然后于是他被抓进监狱里了。但是3年之后杀死这个奥斯瓦尔德的这个老板在监狱里面也死了， 死于癌症，而且在他死之前他声称自己是被人下毒才患的癌症，然后这件事情就变得越加的扑朔迷离。后来官方又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又一次花了3年的时间再次对这个总统遇刺案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调查，然后得出了一个结果，说凶手是奥斯瓦尔德，但是不止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就又给这个事件的真相蒙上了一层阴影，然后大家就开始有各种猜测，说哎，这个其实不是奥斯瓦尔德，是背后另有这个独特的势力，是背后另有这个庞大黑暗的势力在操纵，其实奥斯瓦尔德只是一个傀儡出来当替罪羊的，然后杀死奥斯瓦尔德的那个人是那个势力派出来灭口的，反正种种各种各样的猜测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甚嚣尘上的被讨论，都在拿出来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作为一种谈资也好，作为一种历史的，就咱们说现在成为了一个历史悬案吧，大家都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猜测，然后也有很多阴谋论在这个后头去这个暗潮涌动。这个是关于肯尼迪遇刺。那 Beatles 乐队的那首歌金色梦乡，以及他在里面提到过的，就是收录《金色梦乡》这首歌的是 Beatles 乐队的专辑叫 Abbey Road， 叫艾比路，翻译过来就是艾比路，它是 Beatles 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但是这张专辑的录制实际上是晚于他们解散。对，是的，那这张专辑的 B 面，就是收录《金色梦乡》的这首歌，是一个由8首短歌组成的长达16分钟的混合曲，然后金色梦乡是其中的一首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细节的描述，说这个青柳在听这个金色梦乡的时候是把这个磁带特意是把那个唱片特意翻到了 B 面然后开始去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坂新太郎是真的自己非常喜欢的 Beatles 的这个唱片以及这个乐队他是真听过的，而且应该是反复听过很多遍的才能写出这个细节来啊。就是我们从一坂新太郎喜欢 Beatles 喜欢摇滚的这个事实里面我们也能看出来，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也倾注了很多摇滚的元素，尤其是他通过这个书里面的很多角色
青柳的那个同行，
对，通过青柳的同事的口说出来的那个你很摇滚啊，对吧，他这个就是他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交往的一个标志，就是只有摇滚的人，就是他评价一个人你很摇滚，就是他对那个人最大的一个最高评价，说你很摇滚值得交啊。
还有那个邻居就开着车就出去环游世界去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回来了，开的摩托车就跟那凯鲁亚克一样嘛，
是
对，
特别
整个就非常有摇滚气质。
对，所以也有读者问过这个一坂新太郎说：“那你这么喜欢摇滚，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摇滚的人？”他自己说：“我想过一种稳定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生活，因此我的生活是完全不摇滚的。但是，我想写出比任何人都有趣的小说，也毫无理由的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所以这种幼稚的想法应该也能被称作摇滚吧。这个就是他自己对他摇滚的一个概念的定义，还挺有意思的。对，
是，
嗯，
一边特别摇滚，一边又特别日本，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嘛，这是特别典型的日本人的那种性格。其实历史上有几次国家元首遇刺，在美国比较晚近的，这就是63年的肯尼迪遇刺，在1865年，其实林肯也是遇刺死亡的。
嗯，
那日本同样，安倍是2022年，我们都就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历史事件了。再往前，伊藤博文也是遇刺身亡的，那是1909年。所以你看，就是只看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国家，这个元首遇刺就像一个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政治梦魇一样，就每隔几年似乎就要发生一次。那这种就是这种悬念或者这种恐惧，又贴合了就日本人一直。比如说对环境的不确定，对这个天气，对地震的不确定，然后对灾难的不确定，整个的母题很贴合就是我们在看日本的时候去理解它的一个方向。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再讲讲一坂新太郎吧。一坂新太郎他尽管已经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日本国民级的三巨头作家了哈，这三位之一，但是同样也有过一些争议，就是大家也会觉得他写的小说会有一些问题啊。那让超哥再给我们介绍介绍一坂新太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拿过哪些成就，大家对他评价怎么样啊？
对，一坂新太郎是一位70后作家，生于1971年，他出生在日本的千叶县，他大学时候本科读的是法律专业，他是在东北大学念的，就是日本的东北大学。为什么提及东北大学，就大家如果读过这部《金色的梦乡》这部小说，你就会发现整个故事的设定设置在仙台市， 这个东北大学其实就是坐落于仙台市，所以我在想说可能是因为他上大学时候读在这个地方生活过，而且这整部小说里边也有很多关于大学同学之间的情谊，挚友之间的一起搞社团，大家之间那种感情，还有大学时候的初恋。对对对，就我不知道，我自己猜测是不是和他上大学时候的真实经历有关。反正我通过这部小说，我觉得他应该对于仙台市这个地方情感很深。他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推理作家之一，也获得过无数的奖项。在他身上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关于他五次入围日本最著名的文学奖项之一——直木奖。对，直木奖是日本有两大文学奖，一个是直木奖，一个是芥川，两大文学奖。然后我们前面大老师讲了三位作家，村上呢是获过芥川奖。因为芥川奖其实就是专门评选给那些纯文学的作品，
对，
那这个直木奖它其实就更偏重于颁给这些具有大众流行文学这种类型的小说，
有商业上的考虑，对，
对对对对对，它有更多商业，然后它更通俗，更被大众流行文化所喜欢。今天我们的这位这一坂新太郎的五次入围，但是都没有入选。他没有入选的理由很有意思，是因为当时直木奖的好几任评委都认为他写的作品可能相对于其他那些入围的作品来讲就比较具有文学性了，就是他没有那么通俗易懂，他有很多的技巧，而且他脑洞很大，而且他很多想法很前卫，大家可能认为不能把这些小说评价为整个日本流行大众文学的明珠啊，然后以至于到后来一本幸太郎自己都生气了，说我那个对我不参加了，
对
还跟这个、还跟这个直木奖之间弄有一些些许的芥蒂和芥怀。关于他一本幸太郎他的写作特点写作风格，我自己认为可以有用这么几个词来总结他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他脑洞大，这个脑洞大它不是科幻小说的那种设定脑洞大，它主要是在于题材广泛。虽然他写的都是推理小说，但是他的就是他能够用被他用于推理的这种题材非常多元。对，里边还有的时候这里边会有生物的、艺术的、历史的，所以就感觉这个人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能以前我们看到我们更熟悉的另一位推理作家，我们觉得他可能很多人就是写案件，但是一坂幸太郎几乎什么题材都能让他写成推理小说，这个所以他的作品很好看，大家都觉得没
后面还给你附参考文献呢。
对对对，大家都觉得哎，怎么知识也很丰富，然后读起来也很爽，对，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服务精神的作家。这服务精神也就是他很照顾读者，跟我咱们上期分享的焦虑的人这个作家是一样的。首先他们写的故事很精彩，可读性很强，而且他们写的内容也非常贴合时代的情绪，他非常知道，对，非常会响应大家的时代情绪，非常知道大家喜欢看什么，所以很照顾我们。还有一个也很一样，他也很会写对话，他也很会写塑造人物，所以每次读他的小说你就觉得哎，又惊奇又新鲜，而且很容易读完也很爽。对，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其实几乎大多数作品的结尾都是偏温馨和治愈的。有的时候我们读很多日本的作品，就可能尤其是我们看日本的这些电影啊影视作品，你就觉得好像有一些寂静，或者有一些哀伤，淡淡的忧伤，要么就是特热血，反正就是很两极，对吧？要不就然后，但是你读一坂幸太郎作品，你就每次都能感觉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玉铁在，对，这是他作品的一大特色。另外一个如果也算特点的话，那就是他很高产。前面大老师说了，为什么能摆一书架，就是因为他太能写了。对对对，这就大概就是他的一些写作特点。同时他身上也很有很多创作的争议，就比如说大家都觉得说他有很多套路在，而且他的作品因为都是推理嘛，大家觉得他是很多的时候是为了推理而推理，而且他的因为思想很前沿，把什么东西都能拿来做推理，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认为说这个人可能作品里边缺乏了一些真诚在，是不是就是为了弄出来一个作品，为了 了出一部畅销书然后才这么写的。所以这也是很多就是所谓纯文学圈或者日本整个的这个文学界对他有一些质疑在，对，大概就是情况，
嗯，
看看你们俩还有啥补充的吗？
是专门还有个词嘛，就叫一板流，就是说一板幸太郎的风格。
对，
是是是，
星光，
我补充几点，就前面超哥说他在东北大学法学部毕业，确实他现在也居住在宫城县仙台市，而且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仙台为舞台背景的。他自己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他自己住的城市，所以比较好撒谎，还是一个挺幽默的人，
比较了解，
对，他可能更熟悉，比较了解，对，所以他写起来可能也更加的顺畅。那另外呢，就是一板幸太郎是个笔名，不是他的真名，他这个起这个笔名是要跟推另外一个推理作家叫西村京太郎是用同笔画的汉字，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去数的话，他那个一板的那个一字和西村的那个西字，第一个字的笔画和第二个字的笔画，第三个字的笔画都是一样的，特别有意思。
哦，这就很推理小说了。刚才像超哥说的，一板的很多作品都是来源于生活嘛，主角也都是普通人，而且从金色梦乡我们就能看出来，因为这个还有一个电影是芥雅人演的，你能感觉到就是一板他在写作的时候时时刻透露出来那种比较温暖的可爱的内核，就是他的故事我觉得看起来看到最后我觉得并不是主要，就是那种大结局啊并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对生活一种新的眼光在看，我觉得他有时候蛮可爱的，就夸张也可爱，然后也让人觉得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是有这样的态度在，尤其是看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那个芥雅人演的那个电影，它中间有很多是很像漫画的桥段的，
对，
就一个反派在追他们的时候，就是那个戴耳机的那个散弹枪男在追他的时候，就他们会遇到那个杀人犯嘛，就两个人互相打，还能一拳把一个反派打飞，就是会有这样的这个拍出来了，就以前我们在看宠物小精灵的时候，这火箭队每次被打飞的时候我还会回来的，就会有这样类似于这样，他在一个真人实拍的电影里把这些东西拍出来，而且芥雅人又是一个我们看上去总是那种呆萌呆萌的然后乐乐呵呵的这么一个人，就很无辜的状态，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在展现一个就极其紧张的推理过程的那么一个片儿。那你再看到原著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要把它当一个就那种本格推理看，你当做一个新本格或者当做一个一板流来看的话，它成为了一个就是更另类的作品。咱们这次公布了选题之后，有很多朋友都说终于要聊金色梦乡了，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书。
是
一板就是在这么一个争议又被喜欢的过程当中被称为说是背负着日本文学未来命运的男人。所以大家对他的期望还是挺高的啊。星光，
我最后再补充两点，就是前面大老师说的特别对，一板是一个有点在畅销文学或者是大众文学领域里面比较独立的那种风格的作家，所以在这本书的译后记里面，译者他也提到了说他希望通过这样他希望通过他的译后记让各位读者意识到一板并不是推理作家，而是游离于固定文学模式之外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就他说喜欢一板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喜欢在作品中引入摇滚乐的因素，在摇滚乐中有一个分支叫独立摇滚，要求乐队按照自己的意思啊，按照自己的思想不受局限的制作音乐。说在我看来一板文学就是大众文学中的独立文学，就是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五次入围直木奖但是都没有拿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又
对他还是独立，
对他又不像完全的大众文学，他又是跟大众文学有一定距离，完了那直木奖肯定就是我不发给你，但是他又有自己的追求，一直想要写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一板流的东西，坚持自己的那个一板流的东西。对，然后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2022年有一个美国的动作片叫子弹列车，
子弹列车
对,
对，
是这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然后大卫林奇执导的，这个子弹列车的原著
非常有风格，
这个片子就是改编自一板幸太郎他的小说叫疾风号啊，大家可以去看看感兴趣的。
是
对
那个子弹列车就是一个非常在欧美人眼中日本的那种赛博朋克的然后高速列车的然后带着刀来回砍来砍去的，然后车上所有人似乎都不觉得是个事儿的这种电影，
对
非常靠的
是
而且刚才像星光说的为什么一板是如此的独立，我觉得就是在日本整个的文学界就还很难有一个框架去框它，就是它的风格形成到一个就是脱离一部分大众但是又跟严肃文学 没有那么贴近的那个中间态，就大家很难去评价它。因为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日本的文学奖项，你不管是芥川奖还是什么奖，就每个奖项其实都有自己的一套评选标准和明确的偏好。比如有的奖就是书店人选出来的，得是书店从业者，得才能参与评奖。然后有些是比如芥川奖是偏严肃偏历史的。那这就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一版在这么一个条条框框分明的过程当中，他似乎没有想去融入某一个框架，去我去写一个特别硬核推理的，或者写一个特别严肃的，他好像都没有，而是自己独树一帜写出了一个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反而是受到更多人欢迎的。我也相信再过可能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会真的把一版流，如果某一天成为一个奖项的话，一版奖是不是也能成为未来指导，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就是带领日本文学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奖项。一版还有村上还有东野圭吾这三个作家，我们放在一起看，其实是很能比较有特点的去理解当代日本的流行文化，就是流行文学他们在做的事情的。而且他们同样的，因为这一代就战后这一代作家，他们明显的受到了美国和西方的深刻的交融。你看摇滚乐，Beatles 这又是英国的，对吧？然后刚才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肯尼迪遇刺，又是一个在美国是一个历史级别，就全球级别的历史事件。再看看这三位作家的履历，我们也能看到，比如村上，他就曾经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好像就待过几年，对吧？然后他的那个奇鸟形状录就是在美国写的。然后我们作为读者也都知道，村上特别喜欢听爵士乐，有自己的电台，这是一个非常美式的这么一套一个状态。他还有个昵称叫小资之父，那不就小资产阶级，就是典型的美国代言人嘛，对吧？
喝威士忌也是，
没错。那你看我们说东野圭吾的写作风格，他的不算是本格，叫新本格推理，也是来自于欧美的侦探小说，那他也延续了很多这方面的设定。
没错。
那再说到推理题材，在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大类的文学作品。文学就不说了，就是我从小看到大的名侦探柯南，对吧？就是国民级的这种民工漫，就是师从阿加莎，师从柯南道尔江户川乱步，
对
吧？
密室杀人
走到现在也是很难，对，连续杀人事件，什么密室事件，什么氰化钾，什么这些，我都是当年看柯南知道的。青山刚昌这一波漫画作家也好，这个刚才说一版这一批就写故事的文字作家也好，其实都有一支儿是来自于强大的这种欧美文化的影响的，到现在。那同时一版它会在这种冷硬的本格推理之外再加上一层刚才我们前面说的一版流的属于它的那种风格的软壳，这是我看起来我会觉得，哎，好像我们又同样能理解，作为同样东亚文化能理解，同样作为一些对欧美文化或者对美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他这本书里面对颜色的运用，就金色梦乡里面，首先金色梦乡它是来自于 Beatles 的歌，刚才说了，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废弃的车，是一个很明确的意象，
黄色的，
对，那个黄色的车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 Beatles 的黄色潜水艇，
对
对，它为什么是一个黄色的车，那也许真的就是不管是或有或无的，还是说就是刻意对照，他就把一个黄色的车跟黄色潜水艇放在了一起。那还有就是对社会议题的讨论，就是民众在追寻真相的时候到底追寻的是什么，在这里面每一个角色在问清流雅春的时候，你到底做没做的时候问的是什么，问的到底是你杀没，你有没有去刺杀首相，还是说你到底有没有跟女明星发生关系，
这个是屡次被提及的一个点。
清流雅春的是，对，这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所有的民众关心的是八卦，但是作为主人公，就是作为我一个在漩涡当中的当事人，最在乎的事情往往不是大众最在乎的，它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偏差，一个是一个非常没谱的一个绯闻，另外一个是震惊全国的历史事件，但是国民关心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以为国民关心的是什么呢，这样的错位非常有趣，而且他不止一次的发生，就是有在他的朋友身上发生，在他同事之间发生，对吧，然后就
谁都问，
太有意思了，对，谁都问，然后谁都问的时候都是错位的回答，特别有趣，
对，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讽刺。然后最终就落到了刚才我们前面都说到的这本书最重要最重要的议题，就是人类最强大的武器到底是什么，是信赖，是信任。那整本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非设定，就是最终没有走向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他没有说这个青柳雅春和通口晴子两个人，对，就前女友嘛，前男女友，就好多年不见了，俩人又相见，什么再续前缘，就没有这个，
是，
而是一版在问所有读者，就是你究竟能给你过去的记忆、过去生活里的人几成的信任？你能信任他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在整个刺杀首相的这个大背景下，所有人和青柳雅春在发生 联系的时候，大家在纠结在平衡的东西，对、
嗯、
这个问题交给了所有人身上，这里面的关系又很多、
嗯、
你有之前的亲密关系对吧，然后有同事的关系，有同窗的关系，然后也有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无条件的信任，那个是相当感人的一段对吧，然后还有就是两个失忆者之间的信任，就是这个青莉亚春和那个刀男对吧，那个杀人犯，他们两个之间成了一个互相绑定的关系，然后医院里面的这个有点像黑社会的老头跟青莉亚春产生了关系，而且最后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女主角通过晴子和男主角青莉亚春最终都没有说两个人特别正式的说见面，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交流，甚至都应该是都没有联系上，对吧，
是
就他们一直是在通过别人的传话，然后通过别人的交流才知道说他在干什么，似乎然后我在猜他在干什么。两个人可能最接近的一次相遇就是在车里面留那个纸条，也是非常感人的一段，就是说青莉亚春写了一张纸条说我没做，他其实写那张纸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谁能看见，他也无处去表达，他只是当一个树洞一样把这个纸条放在了那个黄色的车里面，然后通过晴子走到那儿之后发现
结果没想到俩人想一块儿去了，
对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啊、
这就是信任啊，这就是同样对自己过去的经验的信任，两个人走到那儿，为什么通过晴子会去买一个电瓶，是青莉亚春要求的吗，没有对吧，那就他就是觉得也许他可能会需要，
嗯
嗯，
那通过晴子又写在下面跟了一句话说我知道哇，这个信任的力量就已经雷霆万钧了
对
吧，所以就这样的，然后最后两个人就是设定说是在这个电梯间擦肩而过嘛、
嗯、
我觉得嗯这种浪漫可以说一方面是对读者的残忍，另一方面也恰恰是我们在看日本作家经常会散发出来那种决绝、
嗯、
我不知道你们俩在看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期待，就是说要不要让他们俩见面，要不要让他们俩共同的，就像前面跟他们举例子说家人侠们一样，就聚在一个屋里面说你去弄这个我去弄这个对吧、
嗯、
然后我那个对他没有那样的大决战的场景，没有那种前期准备，什么个人各司其职都没有，好像他们其实挺混乱的，就去干这个换个井盖了几个人，然后又被逮了，然后又被打了什么的，是吧，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一直在期待，但从来不是期待说让他们相见，然后什么盯着对方的眼睛问什么热泪盈眶的问说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没有这样的这样真的就俗了，
对对对，
最漂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方法，就是两个人通过一个纸条告诉你我不是凶手，他说我知道啊，就是这样的交流，这种而且恰恰是只有这种不相见不联络不拥抱，整本金色梦乡里面提到的人类最后最强大的武器才最珍贵，
对、
嗯、
其实就是信赖，其实这件事情本身它不需要每天相见，不需要每天拥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它依然保有的那份信赖才更珍贵，我觉得他写出的就是这个，而且很多，而且日本作家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风格，就是他们特别会写出那种在现代尤其是受现代性影响的社会当中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在这种疏离之中的那种原子化的、
嗯、
每一个人都是变成了一个原子，原子跟原子之间可能永不相见，但是在永不相见原子之间总有那个吸引力在，那个吸引力是不论你离得多远它永远都在的，不论你多微小它也永远都在的、
嗯、
它能把这个感情若即若离，
量子纠缠，
对，给他写的特别的细腻给他写的特别的有场景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功力所在，
所以我看着看着我就从那个推理小说再往前伸了一步，我就觉得哇，其实你把这个故事抛开你再看这几个人之间的人物关系，看他们信任关系的时候会觉得很妙很妙、
嗯、
而且这种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的，就刚才前面超哥说的，就是整个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渴望得到的信赖关系，这种信赖就是推到极致的，就是有一天我突然被冤枉了，
是是是，
或者说我突然被认为是一个
凶手，
刺杀了首相的弥天大罪，这个罪已经就顶天了、
哎、
对吧，你不能再怎么着了、
嗯、
对吧，一个弥天大罪的时候，原来那些几年不见的朋友还能不还会怎么看我，就他们会怎么对待我，所以在这本书里面让我欣赏的点就是这里面的人他们就是也没有觉得很强，
就是普通人，
对，都是普通人，然后这个青柳雅春其实他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在想就他在整个逃亡过程当中他最大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买了一个 PSP
对
在那看看那个看电视，然后弄了一个录音笔交给流浪汉让他去打了一个电话，但是那一通电话完全失败了、
嗯、
就对吧，
对，
就是我们看到那儿的时候一般以我们的刚才前面说的套路的理解方式就是 他的这个应该是个调虎离山嘛，对吧？
对，
他把这个警察从这个屋调走之后，然后他回到阿姨的房间里面，跟阿姨说你怎么着怎么着，然后把阿姨带走，可能去一个秘密的地方再去诊疗，但不是，对吧？不是，他就虽然那几个人被调，那个佐佐木被调走了，但是人家屋里还有一个守着的呢，就是警察也不傻，所以我看到就频频，就这本书里面有频频这样的设计的时候，我会觉得，哎。有意思，哎，不错，哎，是可以的，就本来也不应该那么傻，那么傻缺的，就警察就被调走了。
他这里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就是刚才大老师说的那一段是唯一的展现出好像清柳有点这个特工思维的一段，但是这个特工思维还被识破了，最后还是被抓了，没有用。所以整个的所有的人，帮助他的人，还有就是包括举报他的人，那些人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他们都只能用普通的思维，普通的方法，普通的应对方式去应对他们所面临的所有困境。
对，
这个是最吸引的，就是你会读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把你自己带入进去，你说如果我是清柳我怎么办，如果我是阿姨，我是他的朋友，他来找我，我怎么办。
对，而且没有一个人有超能力，没有一个人做出了这种超乎我们对他普通人想象的任何事情。 对吧，快递员他没，你以为他不上美国电影里边突然间就飙车了，咔就超了好多，完全没有，甚至还被拦下。
是是是，
是该查车还是查车。
是是是，
而且就是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日本就是一版的小说在这本书里面起码看到了一种对日本政体的深深的嘲讽在，因为他在书里面不止一次的提到这个肯尼迪遇刺，而且几个主要人物在不停的说你将会成为奥斯瓦尔德，刚才前面星光介绍的这个历史人物，对吧？然后进而嫁接到他金色梦乡的世界观，为什么会做这么光明正大，就打引号这么光明正大的引用，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明作者没有想架空，就是没有想瞒着读者说我编一个故事你进入我的故事吧，没有，他是非常明确的在跟外界的历史做连接，这就是建立一个明确的不能再明确的指引，就是告诉你说日本的这些当前的这些人物，这些政治人物，这些权力斗争，就连做这些脏事儿都要抄作业，都逃不出可能美国的思路，躲不开美国的影响，那更别提别的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背景下，就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就是我觉得一版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换了个地方发生同样的事件，那这作家创造就没有意义了，而是说他让我们在套路之外看到了小说的，就是小说家的视角和给我们出来的结局。
对，
最后就如果我们把这个片儿放到美国去拍的话，那刚才我们就说了，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悬疑片还是文学作品，最后可能都是会走到美国那个孤胆英雄
个人英雄
的那个叙事逻辑里。
对
对
对，最后这个主角一定要复仇的，一定要单枪匹马干掉所有反派，匡扶正义的，
对
吧？得是这么一个
东西。全民公敌嘛，最典型的电影，很像。
是，
没错，没错。这样的叙事方式，在起码在过去的20年，它是这种好莱坞的主流。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电影都是这样的，但是在《金色梦乡》里面，我们最后看到的这个结局才是符合现实的。这已经，而且这已经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根本不可能挡车的螳螂能做到的最好的
最好的选择。对。对，
最好的选择只是如此了，而且这种最好的选择只是如此的状态也特别的日本，对吧？就是特别的有局限，就是在这么一个非常局限的地方，我也只能做到这里了。我们看到所有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哎，好像这才是就是真实的。那这个真实和前面他说的肯尼迪遇刺，提到的不停的提到奥斯瓦尔德，提到真实世界里的 Beatles 那种真实，又是做了一个相互的呼应的一个交叉。那我们就会想说，那一版他要表达的东西真的其实挺庞大的，有历史的，有政治的，有人心的，然后他把这些元素嫁接在了一个比较严密的故事上，然后通过推理小说这个东西来展现的。
对，
刚才我严大老师说，我对这本小说整个读完的感受真的就是和我咱们现在看很多日本的文艺作品是一样的，就觉得他真的是就是又世界又日本，就今天你看他有非常美国的地方，比如他里边探讨的，我当时特别担心，我说呀，这不会写一个那类型的故事吧？因为他整个故事原型前面大老师一直在讲说，就刺杀美国总统，这是刺杀日本首相，他有一个原型事件在，然后这里边大量探讨了，比如说政府因为了这个假借为了公众着想安装了很多摄像头，对，因为政府的打着这个为大众保障安全的行为入侵公民个人的隐私，探讨的是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利，公权和民权之间的这个边界在哪儿？你有没有权利，包括这里边还有对他那个执法机构，就东京什么特检那个机构的一些质疑，对吧？然后包括还有对大 众媒体看似在追求真相，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或者是为了盲目追求收视率来做了很多欺骗的事件。你就感对你感觉到这些议题特别像我们看的美剧和美国电影里边热爱讨论的话题。
嗯，
但是我们如果你常看日剧或者常看日本电影，如果看《失之愈合》，包括我们在文化有限分享的日本的相关的作品、影视剧书，会发现日本的作品其实更，他关注的更是个人，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还是在于他讲的东西其实是小的。然后这本小说《金色的梦乡》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议题，最后他的结局和走向，他的侧重点到最后还是能变成很日本的东西，我就觉得这个好神奇。
对，超哥说的这点在这个书里边最能体现出的桥段，就是他突然发现就是为了陷害他，那个庞大的组织竟然找了一些整容了一些跟他长得很像的人来到各个地方去冒充他，就是为了陷害他。然后他想到了一个美式的解决方式，就是我要去找到这些冒充我的人，然后我把他们揪出来，在大众面前告诉他们说，你看这个人就是他们陷害我的证据，对吧？这不就洗清我的罪恶了吗？我们看很多电影和美剧的那种方式都是这样，就是我找到那个幕后的东西，或者我找到一个特别无可辩驳的证据，然后我给大家展示出来，就洗清我的身上的罪责了。但你看他这个一坂幸太郎写的是他没成功，就是他没有那个没能够把这件事进行到底，没能够把它走完，那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日本的普通人，他没办法像美式英雄里面的那种个人英雄主义一样去解决这个事儿。他想到过我可以这么解决，好像电影里是这么解决的，但是他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是特别能够体现出他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英雄主义的不同和反差。
没错没错，是，所以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我们那个就讨论到美国和日本，这个就日本在我的这个知识架构里边，历史架构里边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就是你感觉对它很熟悉，但其实我对日本的熟悉都是近现代史，尤其是就是从明治维新之后好像对日本发生了什么很熟悉，对这个民族的过去历史我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现在因为有大量消费日本的各种无论是实体产品，比如以前的电子产品，手机索尼松下这些品牌啊，包含还是现在的这些娱乐类的文化内容类的产品，好像又对它有一些熟悉，所以就是就我浅薄的认知来看，我觉得他们日本整个对于美国的这个认知当中这个地位，我就觉得首先他有特别强的自尊心，就是我要当第一，我要当第一怎么办呢？我一开始可能不是第一，我就首先我要瞄准找好一个对标的对象，这个对标的对象一定是最优秀的，就是全年级最优秀的人，然后我先学习他，学习他了之后我再超越他。我觉得日本有的时候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对，就是包括现在的文化产品，我们能眼见着，就可能我们作为80后，我们能眼见的感到就是在日本文化当中好多次把美国当成假想敌，比如说篮球，我们以前看 NBA 就是我们之前看灌篮高手的时候，你看发现那里边的原型什么樱木花道啊，
罗德曼，
包括像赤木刚宪，就觉得好多有那种当代日本当代 NBA 球星的影子。
对，
然后到最后他们包括足球小将，到最后你发现他们都是在打败一个特别厉害的人，那个厉害我就老觉得我的内心当中影子，我就觉得应该就是战胜美国队。是，我觉得他们文化上也是这样，到最后现在的电影也是从学习它变成了自己有很大有一条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线，然后再超越它。我觉得文化上现在也能看到，就是包括文学上也是。
那接下来就进入片段分享环节，超哥先来。
对，我先分享一段，就我前面说这里边有特别美国和特别日本的部分，我先分享一段很美国的部分，就是他这书里边探讨的议题，还讲了这个总统选举和媒体的关系。他是这样的，说这次在仙台的胜利却决定了金田真义的预备选举，甚至是最终大选的胜利。为什么呢？媒体那段时间不管是社会还是体育等各方面均无太大的新闻，这对选举事件的发酵产生了影响。苦于没有素材支撑早晚专题节目的电视台，一股脑的将注意力全放在了金田真义的仙台大选的获胜上。 成为电视关注的焦点后，其知名度自然跟着上升，结果又为下一场选举拉得更多选票，胜利得以持续。这是媒体报道所引发的雪崩效应。连续获胜之后，媒体又以新时代这样更为夸张的标题扩大报道，金田真义越来越有名了，他的知名度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就如同当初吉米卡特在美国掀起热潮时一样。所以综合看来，正是最初在仙台的胜利以及之后的媒体效应推动金田真义成了首相。
嗯，
就我来分享这一段，就是这个媒体和选举的关系，如何政客操纵媒体啊，进行议程设置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熟悉的美剧桥段了。
好，星光来
了。好，我来分享一段，就是有些许感动的，就是青柳经过曲折的逃亡之后，第二天他的个人信息就被抛到了网上，抛到了媒体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警方认为他是这次刺杀首相这个事件的凶手，然后所有的媒体都出动了，都开始千方百计的去挖，去无孔不入的去骚扰他的朋友，骚扰认识他的人，甚至不认识他的人，只要你爆料说我在哪儿好像见过长得跟青柳一样的人，然后电视台都会一股脑的把这些信息报道出来，然后他不去分辨，就造成这种舆论的大爆炸。在这里，在这个时候，电视台也找到了青柳的父母，在采访他爸爸的时候，他爸爸的对记者说的那段话是非常有力量的。他爸爸是这么说的，你也不敢先报上姓名吗？青柳雅春的父亲说话的语速突然慢下来。你关于青柳雅春的事情知道多少？你倒是说说看，你有多了解他？有那么一瞬间，那些记者突然没了声音，他们并不是无话可说，像是在挑选该用什么样的措辞来进行反击。他爸接着说，从那小子光着屁股生下来那天，我就开始了解他了。他妈妈怀胎十月，对他了解的比我更深。他开始走路，开始说话，我都在旁边看着。我们相处了这么久，你们只不过才查了他两天而已，有什么资格发言？然后女记者开始，然后记者开始说，父亲先生，我懂您想要相信自己儿子的心情。女记者语速很快地说道，记者们高高的举起很多话筒。你懂？青柳雅春的父亲简短地呵斥了一句，眼睛瞪着那个女记者，你懂我的心情？你懂什么？你听好了，我不是想去相信，我是知道，我知道他根本不是凶手。就这一段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有力量的信任感的来源。就你能想象当青柳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力量，他心里面涌起的那种力量感是多么的强烈。就是说即使我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凶手了，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凶手，我被迫逃亡不能回家的时候，依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相信我，愿意毫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相信我不是凶手啊，并且敢于站出来说这个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感受到非常有力量的。嗯，我分享这一段。
是是，而且就这本书里面，刚才我们说的连接每个人信任的那个词啊，应该也是这本书里面频繁出现，就是我知道这三个字。它不是我相信，就刚才金光说，他就青柳的父亲说，我知道他不是凶手，而不是说我相信他不是凶手。这种笃定是来自于就强大的那个信赖的。然后我再分享一段哈，我分享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留纸条的那一段。青柳雅春偷偷的移动了视线，尽量做得隐蔽，别再鬼鬼祟祟的了。对方又说道，你从那辆动不了的车上下来，无可奈何的离开，现在正垂头丧气的沿河边走呢，是不是？那辆车的电瓶没电了，你走之后又有其他人去喽。青柳雅春没反应过来对方话中的意思，愣着没说话。你走之后又有一个人上了那辆车，还在车上鼓捣了一会儿，我想一定是在换电瓶吧，所以要我猜的话，现在那车肯定能动了。换电瓶？谁会跑去干这种事儿？不是你朋友吗？我朋友？你朋友可真爱管闲事儿。青柳，现在几乎全世界都是你的敌人，你完全就是孤身奋战，这时候选择站在你那边可是有相当大的风险。什么站在我这边？那应该是人家一厢情愿吧。三浦叹了口气，不过把那么可爱的小朋友牵扯进来是不对的。小朋友？青柳雅春刚问完，电话就挂断了。对面的河堤上有什么东西在盘旋，像是一只展翅的褐色小鸟，应该是老鹰吧。它没有发出声响，只是缓缓在风中游转，可能是受了这只老鹰的鼓舞。青柳雅春再次转身顺着原路返回，走着走着他跑了起来。 青柳雅春很难相信刚才还根本无法发动的车在他往返一趟河边的时间就变好了，但只有回去看看。回去的路是缓缓的上坡，对早已疲惫的身体来说并不乐观，已经隐约可见茂密草丛中的黄色车身。青柳雅春怀抱着背包快步跑了过去，他脑里一片空白，扑倒在车前，手伸向前轮，钥匙就在那里。坐上车后，他立刻将钥匙插好。他对着前挡风玻璃叹了口气，能打着火吗？手指发力，脚踩着油门，他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打着，或许嘴里也喊出了声，一定要打着，一定要打着。就这样，在青柳雅春还没有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感到地面似乎抖了起来，随即发出一声悠长的嘶吼，这声音代表着引擎有可能发动。引擎没有立刻点火，但至少有反应，油箱里的汽油应该已经十分陈旧，有可能腐坏变质了。总之，残留下来的肯定都是一些挥发性很低的成分，延长打火时间的话，或许有可能打着。青柳雅春深呼吸之后，狠狠地再次拧动钥匙，车子发出悲鸣的声音，似乎在无限延长，就像一个刚睡醒、心情不好的孩子。一定要打着，青柳雅春再次默念，同时他感到屁股底下一阵抖动，抓在手里的方向盘也随之轻微地扭动起来。他已经没有心思去感慨，过了这么久，车竟然还保持了活力。兴奋让他的头脑无法去思考任何事情，倒车镜里可以看到白烟，排气管里冒出了大量的尾气。青柳雅春手握着方向盘，脚还踩在刹车上，身体似乎已经无法动弹。就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为了调整倒车镜而伸出了手，随后忽然愣住了，并不是因为在倒车镜里自己那张疲惫的脸，他心里对此早有料想，可是他没有想到竟然有眼泪从眼角流出，顺着眼颊流下，划出了两道长长的泪痕。森田啊，你觉得呢？青柳雅春真想问问自己的老朋友森田啊，你说会有人因为车打着火而哭吗？都这种时候了，我还是想听森田的意见。青柳雅春因自己的懦弱和滑稽而皱起了脸，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的嘴角也渐渐失去了控制，他打算踩下离合挂上一档，而在那之前，他要先打开遮阳板，将那张纸取出来，那是大概十分钟之前自己放进去的，事到如今应该不再需要了。青柳雅春将纸团作一团，准备塞进口袋，又想打开再看一眼，那张满是褶皱的纸再次展开时，他一下愣住了，心猛烈地跳了一下，只是一瞬间，却那么强烈。我不是凶手，青柳雅春自己写下的字还在纸上，那歪歪的字迹他再熟悉不过，但是在那些字的旁边多出了几个比青柳雅春的笔迹要淡一些但却十分工整的字，我知道。青柳雅春盯着纸看了好一会儿，狠狠地眨了眨眼，这字迹他是否认识，又或者留下这些字的人究竟有何意图，这些都无所谓了，他只是想哭，心里有个声音在催促自己赶快行动起来，但他还是什么都没做，任由车子继续留在原地抖动。我知道，这几个字让他的心紧紧地揪作一团。
嗯，
我分享这一段，看的时候就有点热泪盈眶，已经。
嗯，
好吧，我们再来一轮。
好，
这次超哥先来。
我来分享一段他们写烟花的意义。我觉得这可能这段应该也是反映出一版为什么那么受大家喜欢，他也和我们上周分享的那位作家一样，很会写金句，同时也很会抓大家的情绪。
嗯，
我来分享一下这段，是这么写的。他说，烟火大会靠的其实并不是规模，此话怎讲啊，城镇也好，村庄也好，或许预算规模不一样，可是嫁出去的女儿夏天带着孩子回娘家，一家人结伴去看烟火的心情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不同行业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为了烟火而聚到一起，遥望着他们砰的飞上了天，打心眼里觉得真大真好看，从中得到了继续努力的动力，于是相约到明年再一起回来看，这才是烟火大会的意义。他后边还写，你们看那些烟火，总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观看，或许他们在眼前绽放的瞬间，某个老朋友也正在某处眺望着同样的景色，想到这些不是很快乐吗？而那个老朋友一定也想着同样的事情，我一直这样觉得。 同样的事情，青柳雅春似懂非懂地问道。回忆会在相似的情景下苏醒，既然自己能想起，对方同样也能。对，我就分享这段吧。
嗯，
我觉得这段也是非常非常日本。就首先烟花这种短暂，包括他由烟花联想到的种种人和人之间的美好，同时又伴着淡淡的哀伤，这不就是日本美学里边最重要的那个物哀的那个美学哲学吗？我就分享这段，所以就真的非常日本。
嗯，
对，
嗯
嗯，星光来
的。哎，我来一段，就是这个书里面写了很多原本就和青柳认识的人，包括他的大学同学，还有他的父母啊，对吧？还有他的前同事对他的帮助以及对他的善意和信任。那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哎，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毕竟这个人你认识他，你知道他不会是干出这种事儿的人，所以你对他才有那份信任。那但是除了这些跟青柳生活有交集的人之外，还有完全陌生的人也对他同样保持了这样一份善意。就我分享这一段，就是他在停车场遇到了五个看起来很年轻的年轻人，像小混混一样的年轻人。
哦，
对，他是
遇到几个非主流。
对，非主流。
对对，
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青柳雅春看来，他们顶多十几岁，他羡慕他们能在这里消磨时间，悠闲懒散。他似乎看到了和伙伴们聚在食堂和快餐店里消磨时光的学生时代的自己。有一次，他们其实并无恶意，只是因为开心而又闹又叫，却惹得一名西装男子走了过来，神经兮兮地说道，你们这帮小子想玩乐就赶紧趁现在吧，人生可不轻松。青柳雅春正努力思索的当时大家是如何回应的，身旁的五个年轻人当中的一个忽然啊的大叫一声，站起来指着自己，其他四个人受他影响也都站了起来，一下子把青柳雅春给围住了。大叔，莫非你是？其中一人说道。你就是那个凶手吧？另外一个人说。五个人都是相似的发型，相似的服装，青柳雅春也不大分得清楚。他拼命思考着究竟该拿他们怎么办。他们的体格看上去也没有那么好，但总不可能让他们每个人都尝尝自己的大外衣。事情闹得太大，也不是青柳雅春希望看到的。想了一会儿后，青柳雅春说了一句，能不能让一让？当然他也没想着对方会听自己的，被别人要求让一让的时候，如果以好的请来回应，那也太不配当小混混了。可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金发的年轻人居然一脸诚恳地说，好的，请。这让青柳雅春大吃一惊。啊，真的？青柳雅春竟然反问了这样没头没脑的一句。你不是正在逃命吗？另一个年轻人说。加油啊大叔，我们呀只是想跟你打个招呼。对对对，我们就不跟你合影了，也不会拿手机拍你的。青柳雅春半天也没反应过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面的年轻人居然还伸出了右手，加油。青柳雅春差点忍不住要跟对方握手，但又担心自己一伸出手就会被抓住手腕，一下子给摔倒在地。这时对方又说了一句，大叔加油，随后又补充道，反正也不是你干的对吧。青柳雅春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们呀总是被人家误解，被说成干了一些自己根本没干过的事儿。我们可理解你的心情了，没有什么比被冤枉更痛苦的，只要有坏事儿，我就全怪到我们头上，我们跟美国有什么两样。对，就我就分享这一段，就是他遇到了五
责任都在美方
是，就他遇到了五个年轻人，没想到这五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竟然也认为不是他干的，而且对他表示了非常大的善意，既没有拦住他的去处，也没有想要威胁他什么的动作，所以而是非常友好的，还要跟他握手，还说大叔加油，你要跑就赶快跑。而且后面还有一小段，就是后来他又翻回那个停车场，他跟这五个年轻人换了衣服，让自己伪装起来更加容易的去逃跑。这一段单门挑出来，我也想说一坂新太郎他不只写出了跟青柳雅春有生活交集的人对他的这种善意，同时也写出了很多完全跟他不认识的陌生人的那种善意。
而且这种善意来自于人的真诚，也来自于对那个主流体系的不认同和不信任。
是的，
被排挤之人彼此相互温暖，
达成了统一战线
这样的。
对，敌人的敌人都是朋友。
之间也是嘛。
是，
我分享最后一段，就是这个后记里面的一段对一坂的评价，我觉得有利于我们去理解他哈。他说，一坂的想象力是独特的，并且带有某种强烈的特征。他的故事永远是惩恶扬善的。作为文学来说，这似乎是过于年轻的表现。但这也正是一坂的魅力所在。一坂小说中的恶是处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让人感觉虚幻却心生畏惧的恶。这种恶在特定的环境下似乎强大到无法触碰，但最终因为种种因缘而被制服。比如奥杜邦的祈祷，在奇幻岛屿上被射杀的成山， 杀手界中几乎一手遮天却七零八落的千金，又或是其续篇《疾风号》中机关算尽却被抛出车外的王子。相对于这些恶，一版所表达的善或者美好常常通过角色之间的感情维系来构筑。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子而变得只能说谎的画家，在绝望的复仇之路上受到诸多帮助和暗中保护的教师，永远在斗嘴但死之前却都想着对方的蜜柑和柠檬，善与恶的交织在一版的安排下相互博弈，这其中的过程是环环相扣的。相较于推理小说中侦探解开谜题的模式，一版的小说更像是首先抛出看似与进程无关的种种线索和人物，最后汇集成一处拼接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多线程模式。这样的模式使他的故事中可能不常出现英雄式或全能式的侦探，人物总有各自的问题或缺陷，但一切总在潜移默化间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或许他希望故事之外的世界也是同样美好，但现实却难以理想化，所以才不得不运用自己的想象力，通过小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幸福的想象，它赋予一版的作品以独特魅力。正如一版自己所说，他一直以来只写一件事儿，那就是如何在无奈之中寻找希望，如何在一个万分消极的世界中积极的展望未来。分享这一段特别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一版他到底在写什么。
对，
片段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再聊一个话题吧，就是你觉得一版的这本书《金色梦乡》如此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你怎么理解他一直在强调的人类最后最强大的武器是信任这句话？星光先说说吧。
我觉得今天我们读的这本《金色梦乡》和上一期《焦虑的人》其实有点像，都是类似于成人童话这种类型的作品，写给成年人看的童话故事，它里面的反转想象和现实生活当中不可能发生的那种小概率事件，它会集中在一起爆发出来。你可以说它们像童话一样有套路，但是这个套路背后承载的东西是坚固的，就他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是坚固的，他不是为了套路而套路，像我们前面说的，不是那种为了写出来逗你玩的作品，这是第一个感受。那我认为一坂幸太郎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金色梦乡》，它受欢迎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它的故事架构，这个故事里面的伏笔、前后呼应和时间人物的之间的穿插是非常好看的。它里面有很多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但是这些细节你读到后面都会和前面有呼应，它前面会留下伏笔和扣子，后面会解开这个伏笔和扣子。比如说我前面分享的那段，他遇到五个年轻人，那年轻人跟他说都是我们跟美国有什么两样，对吧，总是被别人冤枉。那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在他的第三个章节叫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年，这个章节里面所写到的细节，他里面提到了说曾经有人跟他讲说，如果我们总是这样冤枉人的话，我们和美国有什么区别。就从这个伏笔里面我们可以推断出，写这个第三章的人实际上就可以被认为是清流本人，就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二十年以后，他成为了一个纪实作家，然后他把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的他自己的思考写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三章，叫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年。那为什么二十年之后才写，是因为日本的刑事诉讼的追诉期实际上是二十年，
追诉期过了，
对，
是吧，
就是他
即便是那个暗杀首相
对，是的，那他写那个时候才写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不会对他个人的命运造成更大的影响了，那他才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的写出来，他的思考以及他认为的说我们能够从那个二十年前的事件中能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啊，他把它写出来，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章。这个伏笔其实是很细节的，
而且你也会感觉到那清柳应该是就是顺利逃亡了二十年，在这
一直都没有被抓住，
他可能遇到了无数个像身边的这些人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会频繁的出现，这又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的希望。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书受欢迎的原因是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描绘出了当下这个充满着监视举报，他设置了一个极端的状态，但是在这个极端状态下发生的故事却给出了一个充满着反叛和摇滚力量的一个答案。就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脑子里一直回想的一首歌是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对于故事中的清柳来说这就是一个大厦崩塌的瞬间，就突然他被认为是刺杀首相的凶手，那怎么办，他去哪儿，他找谁，他 往哪儿逃，能不能逃，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一股脑的涌现在他面前，那他怎么办？就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就摆在他面前的是如此多复杂而以前又没有遇到过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屡次的跟着青柳一样去想，如果你是他，突然遇到了这样的突发状况，你会怎么办？你能成功逃离吗？或者换一个角度也想过说，如果你的一个朋友是处于青柳的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你会接听他打来的电话
吗？
对，你会为他打开家门让他到你家吗？你会帮助他逃亡吗？还是说干脆像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装作不认识他，或者主动举报说我认识他，我要给你暴露他的信息，他去哪儿，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类似的事情其实我们不是没见过，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假想假设放到我们当下的社会语境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能有一幅图像是很清晰的，到底这个事情的走向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但是这个小说它独特就独特在一坂幸太郎在这种充满绝望的设定下，他把青柳这个人和他身边的这些人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写出来了，但同时更宝贵的是他依旧给了这些人信任，就是也给了人性信任，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也可以在特别窘迫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送上一些善意，像我分享的那五个陌生人一样。被当成了刺杀首相凶手这件事情本身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隐喻的是说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命运当中的那种不可知，或者说类似于像刺杀被当成刺杀首相的凶手这种突发事件来临砸到你身上砸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办。我觉得他可能更想写出来的是这个。那一坂幸太郎给出来的答案，在小说里给出来的答案就是相信善意，对吧？就是人最强大的武器就是习惯和信赖，他要相信他要相信每一个人的善意。那同时一坂他自己也曾经说过，说他对生活是持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不想让读者因为读了他的书而觉得人生更加灰暗，所以他要写的东西是在悲观的舞台上努力活下去的故事。我们看他这本《金色梦乡》恰恰就是这样一本在悲观的舞台上努力活下去的故事。那现实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遇到的很多我们所不能把控的不确定性的事情，没有比成为刺杀首相的凶手这样的罪名更让人没有办法承受的事儿了。但是一坂幸太郎在这样的一个设定下依然给绝望当中的青柳喘息的机会，就让他能够逃出去，让他能够继续隐藏自己没有被当成凶手抓起来。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被那些不确定性的事情所笼罩，或者有可能被砸中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也应该像青柳那样，不论多绝望，还依然能够有那份主动性去面对这种糟糕的状况。
就像他爸爸说的那个，就用力跑，跑远点。
对，
逃跑。
是，所以我一直读到的就是说，这个故事有一种特别摇滚的力量。那摇滚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不服从、不合作、反抗。就算可能我惹不起你，但是我最起码可以继续跑，我可以躲你，对吧？
而不是束手就擒，
而不是说我要跟你合作，或者是我要屈服的那个力量。
对，
那这股力量的底层支撑是什么？一坂幸太郎也点出来了，就是一路上青柳得到的那种信任、帮助和善意，以及借由青柳的父亲对记者所说出来的那段话，说不论在哪，世界上总有那个人能够跟你看到同一片烟花，并且看到这个同一片烟花之后想起你们曾经的那个记忆，然后把巨大的善意、巨大的信任和巨大的帮助递到你面前。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书我觉得在当下让大家读了之后感受到那个温暖和力量的部分。
对，在这个人和人越来越彼此怀疑、越来越彼此提防的时候，读读金色梦乡确实是能给人希望。超哥呢？
我觉得一坂幸太郎写的都是成年人的童话。所谓成年人呢，就是这我们会知道，成年人的童话就是里边没有王子和公主，也没有超级英雄，这些人都有各自身处的无奈。比如说这个里边的女主角为了想去救前男友，但是也自己带着自己必须得带着自己四岁的女儿去，而不
是
说自己。对对对，然后这个同事前辈想帮助他，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被警方作为要挟，他也不可能像那些超级英雄或者儿童的神话里边写的有超能力不管不顾。
软肋。
对，
是是是，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无奈，都有自己的不得已，
嗯，
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一板新太郎他首先尊重了这些成年人的规则，同时他把这些成年人世界所面临的痛苦写出来，或者面临的困境写出来。我觉得就是让有的时候文学里边他其实即便不给我们药方，不给我们安慰剂，可是被看见我觉得已经是了不起了，让每一个普通人，让每一个没有那么体面的生活暴露在阳光之下被看见，同时被善待，被理解，被宽慰，我觉得这其实就已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安慰了。为什么是童话？其实星光也讲了一部分，就是这些每一个普通人最后其实他们也没有束手就擒，他们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这个世界，或者还做着努力。我觉得这就其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给了一点点希望，这个希望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付诸于实践的。比如说他说人类最后的武器是信任，这个信任其实有的时候赢得别人的信任并不一定是你要做了什么，而只是你好好的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好好对待你的本职工作，另外就是让你自己打开心扉，首先你自己相信别人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就这些药方或者这些所谓叫 know how 是很容易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读一板新太郎之后都能收到一个特别大的心理的慰藉。嗯
嗯
嗯，对，普通人也是值得信任的，普通人也值得被帮助。
对，是的是的是的，对。另外刚才大老师说这个普通人值得被信任，普通人值得被帮助，我就想起来咱们上周聊焦虑的人的时候，有一位听友在小宇宙的评论区留言，就说哎，大家为什么现在这么焦虑，他就想说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的成长过程中都被无条件的爱过，是不是大家就不会焦虑。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你即便做错了事，搞砸了事，也有人跟你说没关系，我依然爱你，是不是大家就会不焦虑。其实今天我们读金色的梦乡里边这个男主角就是得到了这样的待遇，被他的父亲，被他的大学同学，被他的被他之前的恋人，被他前任的爱人都得到了这样的照顾。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一位思考，或者当我们自己带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就会觉得很治愈。嗯，
是，
对，本质上都是无条件的，他能图你什么呢，对吧？
是，
几个人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啊，
是，而且大家那前都是穷学生，能干啥呢？
他有两层的，就是严丝合缝在，就从前面咱们刚开始录的时候我说的，就，一方面一个严丝合缝是他这种严密的推理，就这种逻辑非常的恰当，我们看到最后不会觉得哪出戏了，说哪怎么可能这样呢？没有那种特别厉害的主角，也没有那种特别蠢的警察，大家都是尽职尽责在干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这是首先，我觉得这一版的给我的这种推理感，我觉得是很有说服力的，这是第一，这是一层严丝合缝的坚固。另外一层严丝合缝的坚固，反而是人与人之间这种坚定的信任，就这种两层坚固交织在其中，构成了《金色梦乡》这本书，它也给我们了一个刚才你们都说的成人童话的感觉，就是它既有逻辑上的严密，同时它又让人之间的感情变得无比的坚固，就是我们客观世界看到的东西一样值得被托付的。那这样两层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话，这本书它就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为了写反转，为了写推理而去写的小说。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主角还有主角团，我们就说主角团里这些人是会频繁的失败的。
对，
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幕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女主角这通口晴子，她最后那个有一个类似于对决的场景吧，就跟那个佐佐木那个跟佐佐木那个边上的那个大壮，他们要有一个一v一的环节，然后这个通口晴子就是脑子里就开始闪回了那个大外翼那个动作嘛。对，脑子里闪回那个大外翼的动作，一般我们以这个常规的套路去想的话，这个主角脑子都闪回这个动作了，肯定是要成功了嘛，对吧？
对，
一上去肯定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背摔就结束了，
是是是，
然后把这个反派干倒在地。但实际上并没有，就女主角她那个身形还是很娇弱，她过去就特别勇猛的冲向了那个反派之后，一个大外衣根本没人家纹丝不动，
对，又被弹回来了，
对，就弹回来了，就人家一把就拎小鸡子就给拎出来了。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挺幽默的，就 大家会心一笑，然后后边又有我说那就是把反派打飞了的那个状态，然后有的人出场的时候，那个三浦出场的时候又很像一个就是漫画里的演员，漫画里的人，整体吧，就这里面所有的主角是会失败的，然后主角也是脆弱的，但是主角和彼此之间这些角色都是相互信任的，我觉得这种关系让我看起来是出乎意料吧，就是套路之外的一本书啊，所以。这也是我也理解了，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这么喜欢看它。可能很多朋友读的时候不一定会像咱们聊这么多关于这个人设定啦，关于写作的风格啦，但是他这种潜移默化的出乎当代这么多厉害的读者，这么多厉害的影视剧的观看者影迷之外，我觉得这个是一版他在受欢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就是一版他最后写出来的那个本书的题目金色梦乡，The Beatles 的那首歌《金色梦乡》那个唱词里面也多次提到，曾经有一条路通往过去，曾经有一条路回到家乡，对吧？说我会唱一首摇篮曲，你眼中满是金色梦乡，起床时你带着微笑醒来。所以那为什么说我们到底哪里是金色梦乡？我觉得一坂新太郎用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继续保有对信任这件事的那种执念，你像一个哪怕你是一个中二少年，对吧，可以继续像一个中二少年一样在生活的崎岖道路上一路跑下去，可能就能跑到你所想要的那个金色梦乡。对，
对，
好，说的挺好。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也欢迎朋友们留言跟我们说说日本文学三巨头这个东野圭吾、村上春树还有一坂新太郎，你分别家里是不是都有他们的哪本书哈，跟我们留言说一说。然后金色梦乡这本书如果你看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理解人类最后的武器是信任这个特别重要的题眼的。我们会从评论区选出五位朋友送上金色梦乡的纸质书一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金色梦乡，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被无条件的信任和帮助，我们也去无条件的帮助和信任其他人，
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就在这个月，网易云音乐和中信出版集团一起做了一个播客读书季大型企划的活动，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开始，在云村搜索播客读书季即可查看活动详情，收听名人大咖分享的好书，还有黑胶会员和书卡好礼。另外不止在线上，我们文化有限也参与了线下阅读播客联展，全国有16家书店和文化空间都会有，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去逛的时候可以留意留意，如果恰好看到了欢迎打卡，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感受快乐。 And I will sing a lullaby.